神来奉主之圣名，在今天的安息圣日，我们一同来敬拜，一同来学习。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说简单点简单，因为这个圣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那这边有告诉我们，有关于我们在聚会敬拜的这些规矩。从十一章到第十四章都是在讲聚会敬拜的规矩。我们蒙恩得救赎，也就是说我们蒙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为了来敬拜神。但实际上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要如何来敬拜神，这会陷入到一种很多人会在这方面他不知所措。我们要如何来敬拜，这确实是一个很为难的事情。但首先保罗他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不会脱离到旧约的律法，但是旧约的律法跟我们新约里面的，他似乎他有一些就实情的面谈来讲有些不一样。那这些不一样不是说他把整个的一个旧约律法的这种敬拜方式全部把它改变了，他只是把他中间的那一种精神他更实际的来教我们。那其中的第一点就是你能蒙讨的事情，第二点就是我们如何来吃主的晚餐，第三个是谈到神的圣灵恩赐。不要小看这三点，实际上这三点是连在一起的，都是在跟我们如何来敬拜神有关系。你的门徒是跟神的创造有关系，吃主的晚餐跟主的救赎有关系。那圣灵的恩赐如何来应用，那更是神呢在将来他在审判他要如何来成就这个神的教会，又很广很多关系。蒙头的事情为什么要蒙头，刚才我已经讲了，那是跟神的创造有关系。一个如果不懂得蒙头的人，那我可以了解说他这样的人，他对于神是的创造他根本不懂的。那为什么这么讲呢？那我稍微再念一下让大家了解，门徒对于神的创造它是何等重要。第十一章的第二节，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你们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她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耻，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然而造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呢，都是出于神。你们自己审查，女人蒙祷告神不蒙着头，是何以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 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以上呢，我念了这一遍。有关于第二节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先来看第二节。他说：“我称赞你们。”被保罗称赞，有他称赞的理由。哥林多教会他在环事上他是纪念保罗的。哥林多是保罗去向他传道，然后建立的一个教会。那他们对于保罗当初他所说的话，他们都很思想很纪念，这是很好的。如果今天一个开头给你救恩的这样的一种福音的，而你忘了他，那真的是不可想象。所以保罗他特别称赞他们。那要注意到，不但只有纪念而已。好，他底下这一节比较重要，他说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这里在翻译上有一些问题，他原来是说我所传给你们的传统。我再讲一遍，你是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传统。保罗他在传传统，我们一般都说福音不是一个新的吗？哎，不是，我刚才已经讲了，福音是建立在律法的传统上面。那么保罗他今天对于哥林多教会，他在讲律法的这个传统。蒙头这件事情是律法的传统。好，我底下就要来证明为什么这些是律法里面的保罗所传的传统，然后用这个来敬拜神。第三节，我愿意你们知道，我们今天对于这一个保罗所说的话一定要清楚。有的人对这件事情不清楚，因为不清楚，所以他不知道他要如何来持守这种传统。他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外邦人的一种，或是犹太人的这种习惯，那跟我们今天这些外邦人没关系。这就是他不知道。如果你知道的话，他都不会这样讲。保罗愿意教会的人知道什么呢？基督是个人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这位耶稣基督，这位救赎主，是这个男人，个人，这个是男人的头。第二个，他说是男人是女人的头。第三个，这个比较为难，一般人在解释神是基督的头，哦，很难很难很难，因为一般人在讲说，那神跟基督这个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两个是同等同位的，那很难让你了解什么神是基督的头，你要怎么解释？但这里说神是基督的头，正如基督是个人的头。那我请问，如果基督跟个人两个是平等，我们才能讲说那神跟基督是平等。当我们说哎，男人跟女人他是平等的，那我们才能说那好，那神跟基督是平等。啊，事实上头本身就不可能平等。头这个字就本来就是有一个起初的含义，有一个开始，也就是说一切的开始是神啊，然后神造了这位基督，那才有了基督，然后基督他又造了一个男人，然后这个男人从男中中他又造了一个女人。所以我刚才说嘛，这个跟创造的关系，这个头是这位神开始，那再来是基督啊，基督再来就是所谓男人了，就亚当嘛啊，亚当以后再来就是夏娃，那这个次序呢是神定的。那这个根据什么？根据创世纪里面的律法，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不必啰嗦。但为什么会变成进入三位一体的？那神跟基督是同样一位神，同等同等等等的这些事情呢？那因为他们对于神的创造、神的律法，他们一概不论，他们讲另外一种福音，他们敬拜他们另外一种神，但我们不是，我们敬拜哪一个神？ 彼得或是保罗说，我们所敬拜所赞美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对不对？这样子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哎，我们赞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这位神是我们的主，这位耶稣的神呢？如果耶稣基督都称他是神，那今天神当然是基督的头啊，那怎么可能平等？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平等问题？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很强调说大家都平等的时代，这个撒旦是工作，神的工作，神的创造从不平等，因为他有他治理的次序，不可能平等。哎，人天生下来也不平等，聪明智慧就是不一样。你说追求平等，你把神本来定的不平等，你把它变成平等，不平等并不表示不好。平等是在救恩的里面，每一个灵魂是神所造的，最后是平等。可是真正在治理在敬拜一定是不能抢平等，那就乱了，乱的套也是在这里来的。那保罗他特别讲到这三个头，就是表示就头的次序角度来讲，我们都要按照这个次序来聚会。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讲到女人要蒙头，不是我们要刁难男人和女人。那至少我们男人也有我们该，我们也有我们的头。从第四节他来讲到祷告跟讲道，聚会一般就是分这两个，就是祷告啊，祷告里面包括什么？就诗歌啦、赞美啦，还有就是一些祈求等等，这个时候会来祷告。讲道呢，在英文是说说预言，是一种先知说话，把神的话传讲出来。所以祷告是对神，那么说预言是对人。我们一般的聚会大概就是这两点，一个是对神的，一个是对人的啊。无论是对神的祷告，或是对人的这样的一种说话来讲神的话。好，他说凡是男人在这种状况下他蒙头，他就会怎么样？羞辱自己的头。他很强强调了，男人不能够蒙头，这个头他不可以蒙，不可以盖。所以我们今天男人不蒙头，因为如果你蒙了，他就羞辱自己的头，自己的头。那我们知道自己的头，这里在第三节就强调，因为基督是男人的头，所以如果你羞辱自己的头，那就是羞辱基督。而且简单讲，男人他蒙了头就羞辱了基督，简单的是这样。那我们再说，那如果另一面来讲，那女人呢？好，他说女人在祷告或讲到若不蒙头，同样的他是羞辱自己的头，那自己的头就是丈夫，因为丈夫是他的头。那丈夫是你的头，你蒙了你就不会羞辱，你不蒙就羞辱。羞辱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我跟你讲，有很多人他不知道羞辱的严重性。有的人他真的看得到，我宁可呢取得荣耀，我就不要生命，我也不要财产。羞辱是成为我们一般说荣耀的一个反面。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荣耀神，荣耀神。反正我们做很多事情，基督徒就要荣耀神。好，那我们就请问，那反过来，我们去羞辱神了，太严重了，太严重了，是我们羞辱神。那反过来讲，我们今天男人去蒙头，然后他来继位，这个是羞辱基督，那羞辱自己就等同羞辱神。那女人呢？女人，你今天你不蒙头，你光着头，头发，然后你来敬拜神，羞辱丈夫，那羞辱丈夫等于羞辱基督，羞辱基督等于羞辱神。而羞辱这个事情，很多人不了解，口说他很尊重丈夫。她为她的丈夫来活，她要帮助她的丈夫，每一次来聚会，每一次来羞辱她的丈夫，羞辱她的丈夫还不打紧，还羞辱基督，还羞辱神， 道理，很多人不明白。他可能说这个是盖个头巾有什么了不起，盖跟不盖好像不那么严重。但圣经上当然了，只盖个毛巾，如果你不懂它的意义当然不什么，当你一明白那就真的严重了。这一点是我们大家要好好去了解，为什么他用羞辱这个名词。你知道他用一个比喻，在当时候如果一个女人呢，她没有在忌讳的时候她蒙着头，就会像如同剃头发一样剃光头。我再稍微讲一下，埃及人男人他们是剃光头的，他不留头，这种埃及这种传统，你可以去了解，光着头是男人。在希腊的那个时候，光着头的，或剪得 很短的石头头发的人，这是什么？这是当时候没有丈夫的人，就是一般说娼妓，他的打扮，他第一个的表现就是剪头发或是剃头。那我们也了解到，如果用这一种淫妇娼妓来描述，我们是不是发现说会不会太过分了？我只是因为没有蒙个头，我就变娼妓了。我圣保罗，你怎么这样讲？会太过分了一点啊？这样的这种严重性，竟然是这样子。他竟然用这个方面来表现出一个女人去羞辱她的男人，是用一种他不是只侍奉一个丈夫，他是另外又侍奉很多的丈夫，以这个形态来表示他在羞辱他。那我们作为男人来讲会受不了，你嫁给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做？那圣保罗用这种方式来描述，我们一般懂吗？他在字面上他懂了，可是实际上你去让他做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为难了。再看第六节，女人若不蒙头就该剪了头。女人如果她不蒙了，她说我干嘛一定要蒙啊？好，不要关系，保罗也不强制你。不过他有一个假设，如果你女人不蒙没关系，好，你要来敬拜神，那你就去把头发剪了。再反过来他说，那如果你能认为说，哎呀，这种剪头发剃头发这是很羞愧的事情，他也了解嘛，这像娼妓。那如果你能认为说这个像娼妓一样的很羞耻，那我才不要做娼妓的。好，那保罗用这个两个论来点出一个真正知道一个羞耻的人，那他就该去蒙头。那这个就是在圣保罗他在蒙头这一方面他的解释。我们换过一面来讲，那你只是要求男人啊，女人，那男人呢？好，第七节他就开始讲男人，他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呢他是神的形象跟荣耀。神造了亚当，先造了那个亚当，是神是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来造，这个我们都知道，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跟二十八节。所以他这里强调男人是神的形象跟荣耀，他是要追回到创世纪的事情，他的根基是创世纪律法书的创世纪。因此我们看门徒一定要回到创世纪，你如果不回到创世纪，那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要蒙头。什么是神的形象呢？用头来做代表。男人他不蒙头，因为这个头就代表了神的荣耀跟神的形象。我稍微再解释一下哈，刚才我们讲到说，男人或女人他们在祷告或是所说预言，请问你祷告的话你是用什么来祷告？但是都要用口祷告， 那请问我们今天我们在讲道，我们用什么来讲道？
对吗？是的，
对吧？对。那今天如果我们这个男人的头你把他轰住了，
嗯，
你能转化吗？你能讲吗？你能祷告吗？
嗯，
盖住了怎么嘛？怎么？
嗯嗯。
所以他的意思就在这里。
嗯。
不要小看，今天男人如果把头盖住的话，他就不能祷告，不能，
嗯，
不能讲道，
嗯，
不能祷告，不能讲了，神的荣耀显不出来。
嗯。
他的意思是在这里啊，好吗？
嗯。
但反过来讲，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女人是为了男人荣耀而创造的。
嗯。
那男人是他的头，而女人是为荣耀男人的。
嗯。
所以为了荣耀男人，
嗯，
今天两个头他不可以并起。
嗯。
因为如果女人，他把他的荣耀显明出来，
嗯，
而女人荣耀是什么知道吗？后面有讲，女人荣耀是什么？第十五节，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
嗯，
那女人的荣耀是长头发，不过我们今天在讲哈，很多人不明白长头发是她的荣耀，她为了显示，为了好喜，为了清洁或怎么样的哈，办事方便，她大概都会剪短一点。那越老越短，因为越老越不重视这个。
嗯，
但是圣经上说，女人的长头发，长头发不是现在只有到肩部啊。
嗯嗯。
照圣经上，我一般来讲，她的长发及腰。
哦。
那才是美。
嗯。
那才是荣耀。
嗯。
那女人的荣耀是长头发。
嗯。
好，那这样的女人荣耀是长头发。
嗯。
她如果不盖住她的长头发。
嗯。
她显出她的荣耀出来。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嗯，
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女人显出了荣耀，她是为了男人的。
嗯，
因为女人是为了男人来的荣耀而被造。
嗯，
那男人呢？男人是神的荣耀。
嗯，
所以最终还是说什么？男人是神的荣耀而被造。
嗯，
那你的荣耀呢？你一定要先盖住。
嗯，
让男人这个头显明出来，这样懂吧？
嗯，
不然的话两个头，一个是女人的头，一个是男人的头。
嗯，
那这样的话，哇，那荣耀呢？你的荣耀也显出来了。
嗯，
结果他因为他没有盖头，那男人的荣耀呢？显得出来吗？显不出来。
嗯，
因为女人把它盖过去，所以一定要盖住女人的头，哦，让那个长头发的那种荣耀呢？遮住了，然后让神所造的男人的荣耀将显出来。所以这就一个荣耀的显明来讲，遮盖跟显明，在第七节他不断的在强调。我们也知道荣耀跟羞耻或是说羞辱，这是很大的一个对比。保罗先讲这个对比，也就是先讲羞辱跟荣耀之间的这个很强烈的对比，然后再强调功用。功用从第八节起，他谈到的起初就是创造之初，男人这一个跟女人的创造的这一个开始，男人不是由女人来的，男人他是直接由神这边造，而呢，反正说女人才是由男人出来的。我们说用这种出生的等次来看，一般的长子，耶稣为什么是我们的头？因为他比我们先出来，他是长子，啊，我们是他的弟兄，啊，所以我们不是说啊，今天你是我的弟兄啊，大家都是神的儿子，大家都平等。不是的，圣经上用创造的这个开始来表示他的荣耀，他的地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是因为他先创造，比我们先造。同样的，女人跟男人，男人比男人先创造，神定的。我们不可以说哎呀，为什么不先造一个女人，让女人先出生，然后呢才造一个男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乱的次序，什么意思呢？那变成说，基督跟我们教会来讲，那先造一个教会， 然后再造出基督来，有这一回事吗？从来没有这种回事。因为创造不可能先造教会，然后才造一个基督，就像他不可能先造女人，他才造男人，不可以的。这跟创造的次序混乱。好，我们再说第九节，并且男人不是为了女人造的，这是谈到功用问题。那为什么一定要造女人？他说男人他不是为了女人来造，他是为了神。那反过来，那女人乃是为了男人来造，我们知道他是帮手，我不要再讲。好，因此以下再讲一个第十节比较难解释。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无钱柄的记号。有人在解释这个天使到底是这个天上的灵界的那个天使，还是说谈到一般地上的这个使者，这个有很多种解释。好，不过呢我在这里呢比较朝向于天使比较好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一般我们地上的敬拜是圣灵同在的教，启示录你可以看得到天上的敬拜包括什么，四活物，24个长老，还有众天使围绕，所以如果今天他们按照次序做好，然后呢然后往外扩展一直到天使，这个又他的一个次序了，所以我认为我们在今天在敬拜里面，众天使坐在旁边，女人是为了这些众天使，他要按照敬拜的等次，不然天使那是不服气的，因为使者嘛，使者他就服他作为使者的一个等次，他今天他使者他要来敬拜基督，今天这些使者如果今天看到女人，就好像这个使者他对基督他不蒙头，意思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六个基督伯里面呢，他的六个次的两个次里面已经是蒙着脸的，天使是蒙头的，我敢讲这样讲，因为以赛亚书是这样做的，
遮住的，
所以他遮住他自己的脸了，你要了解，当然他另外还有四个次，他有他的功用，就像女人一样，他蒙了头不是他没有功用，而是他有另外的功用，但是蒙头总是你为了天使你要这样做，有人会引用到创世纪的第六章，谈到说神的儿子他看到人的女子美好，他就来跟他们起来，然后呢拣选，然后就来起来为妻，跟他生孩子，有人引用这一段来讲解，我认为这个有点扯得太远了一点，对，但是我说就整个敬拜的体系来讲，次序，天使的缘故，他应该你能有这样的能懂，不然天使会抗议的，那换过来讲，那一些不蒙头的不按照次序来的那些都怎么称为撒旦，他真的会侵入我，会在他你能在说预言或祷告，因为预言祷告这是跟神在灵界里面的这种事情，那撒旦就在里面，我们也知道撒旦他在耶伯记里面有谈到说他也来到天上的神的众子的旁边，那我们就可以了解撒旦这个灵界物他也会介入在我们当中，他也会看，所以要小心，所以你能为的天使的缘故呢，我导致的呢，这个是就创造的事情，就敬拜的这个功能来讲，大家按照次序来敬拜，那再来第十节十一节，他说男的造主的安排，女的也不是无男，男的也不是无女，也就是说就我们族他在安排这个次序上面，男女都需要，互相需要，你不能排斥女人，女人有女人，而女人也要男人，而男人呢也要女人，这个是次序互相需要，这个大家都了解，因为女人是也是由男人而出的，而男人呢也是由女人而出的，我们也知道我们都是从我们母亲所生的，那这些有它不同的时候的一种功能，女人是由男人而出，这是一个从刚创造的时候的一个时候的功能，好，女人由男人来出来，就正如教会是由基督出来， 这是在不同最开始的时候的功能。但反过来讲，我们男人的这个肉体的出生一定要出于男人和女人，所以他底下又说了，男人是由女人而出的，所以他说都互相需要，但万有呢都是出于神，不但是有男女，那一切万有都是神在造的，那都是出于神。那用这样的角色来讲到所谓的创造的一个次序和功能。第三个他要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来审查判断到底什么是正确的。他说我们就理性的审查判断角度来讲，人是有理性的，你可以去审查看看，去判断看看底下这件事情正确不正确。第一个他说女人祷告神，女人祷告神就是她在灵界的里面，她对着这位灵神，她在祷告，在说话的这个时候，她若不蒙头是合理的吗？他用这种词义的一个角度来讲到是不合理的。你不蒙头你就是在祷告神，直接都越过男人，就是这个建业了，建业。你可以祷告神，但是你的祷告是按照这一种，基督是男人的头，那男人是女人的头，按照这样的等次，你不可以一下子越过男人，甚至于你越过神。我这个连跳三级，他的意思是在这里呢，不可以的。女人当然可以呢，祷告神都不可以呢，但是你不可以，你有你的问题，你有你的这一个祈求，但神是按照他国度的一个治理的次序。好比说啊，今天神最大，神透过耶稣基督来治理，然后神又透过家庭来透过男人来治理，而今天这个女人她竟然越过男人，再透过越过基督，然后又透过越过基督跑到神那边去了，直接来跟他，那就是我们世上的人也不可以这样啊！你要见今天的所谓的领导人可以吗？
不可以，
你不可以的，你先一步一步来嘛。
对，
但是今天很多人他一步啪就跑到神那边去了，这个就保罗来讲，你们审阅看看。十四节，你们的本性，这个你们在原文是阴性，这表示你们的本性。就你们的本性来讲，他不是也只是你们吗？男人如果有长头发是他的羞辱，男人长了一个大长的那个这个头发，就他们的本性来讲是不可以的。这个是他受助于本性。那反过来，那女人的本性她是爱美的，她很喜欢挑战痘痘，所以她从审查从本性来告诉他们，这些事情都是犹太在律法上面给我们的传统。那保罗就把按照神所定的敬拜的这一个头的这个次序，以及作为所谓创造的这个次序，以及为了这一个天使敬拜的次序，以及为了功用上，以及为了自己的审查和自己的本性等等的这方面来讲，最后他做一个结论。十五节的女人有长头发的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盖头的。这一节比较难解释，不过如果按照我们中文的解释来讲，这个头发是给女人盖头，也就是说有长头发，长头发才把头盖住。那反过来讲，如果没有长头发就变成剃头，剃头就没有把头盖住，那他是羞耻，他大概意思这样而已。当然很多人他会从那个给他做盖头，那个给他有很多的解释，那我现在没有时间再讲，我只说这个可以从前后来了解，这样就好了。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没有这样的规矩，有人说这样的规矩是指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蒙头规矩，所以我们如果有人来辩驳，那我们没有这种蒙头规矩。有人这样解释这样的，这是不对的。我们说这种规矩是指辩驳的规矩，不要辩，这是传统，这是神定的。 嗯，那神定了创造秩序，还有神定了这一种，所谓的荣耀羞耻以及这种本性，这是神定的啊，这哪里是我们定？
嗯，
啊，所以这种规矩是神定的，所以我们做没有这种规矩。
嗯，
如果你要坏了这种规矩，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们不跟你辩。
嗯，
神的宗教也是没有，他说神的宗教也都是门徒的，啊，大家都是这样做，那你们哥林多教会就独很独特吗？
嗯，
哎，你们跟哥林多教会不独特。啊，我们没有这种规矩，神的宗教会都守这种规矩，啊，所以呢，我们了解，只有哥林多教会，他这个教会为什么他不蒙头，我们就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再研究一下，因为就一个女人的一个不蒙头的这个角度，他在祷告的时候，确实，在当时候来讲，一个外邦的一个教会，当时有尊贵的。这个男人比较少，他们一般都是他比较低下层的这些奴隶。
嗯，
好，那如果女人她今天她来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看从始至终那可以发现，它里面有谈到有尊贵的女人来信主。
嗯，对。
那你知道一个尊贵的女人来信主的？
嗯。
他来聚会，他一听到这些人在讲话，他大概会想到说：“你们的地位比我低多了，还在奴隶呢。
嗯，
你们在平等是服侍我的，今天你在楼上，你可以来教我吗？”我们从这个背景可以了解。
嗯，
在另外一方面来讲，女人她当然可以做女先知，就像米利安她是女先知。
嗯，
那女先知就是先知本身就是可以来教导人的。
嗯，
没有错。
嗯。
就一个外邦教会来讲，神也会把神的灵交给他，感动他，让他在很特别的时候，让他能够来说预言，来教导人。
嗯，
这个，我们也说，这是先知嘛。
嗯，
那最后服侍神来讲，大家都平等。
嗯，
但问题就是，当有男先知跟女先知的时候，听谁的？
嗯，
女先知一定说。我有神的灵感动，
嗯，
那我当然也可以讲啊，
嗯，
你可以忽视神的灵吗？
嗯，
没有错，是的，同是神的灵，你总不能说我就是男女的，我就不能讲话，
嗯，
所以混乱会从这里开始的，
嗯，
乱也是从这里开始乱的，多次仗有着我就有神的灵同在，
嗯，
是不是啊？我也有恩赐，
对，
甚至我恩赐比你还大嘞，我说的还比你还要好嘞，还有很多人听了我话，大家都哭了，大家都信了，你看。那我不可以讲话吗？
嗯，
这个确实，真的，这神的灵，他也有这样的能力呀。
嗯，
但是，就乱套，乱了什么套？今天你人起来一直讲，我们刚才讲的这一些等于说完全被活了掉。
嗯，
所以我们才讲到哥林多，他为什么会谈到你能要先门徒？
嗯。
但其他人不重要吗？
嗯，
吃主的圣餐我们现在很重要。
嗯，
大家都会先提，每一次什么会都是先吃主的晚餐。
嗯，
大家从来不讲这个门徒事情。
嗯，
那很明白。
嗯，
他不了解什么叫门徒。
对，
然后我们现在我们明白了。
嗯，
哎，就创造来讲，
嗯，
你今天这个秩序不乱掉了，你救赎就乱了。
嗯，
救赎是恢复神的创造。今天很多人在讲救赎福音，而福音的目的是要让原来神原初的创造能够通行。
嗯，
结果呢，他乱了套。
嗯，
他现在一直在讲救赎，结果你救赎干嘛？
嗯，
所以我们今天保罗他给我们的这种道理是，太重要了。
嗯，
我们一定要恢复。
嗯，
啊，如果我们还有一些不懂，我们可以再继续来进行深入去了解。那我今天讲到这里就可以。
嗯，
有关于这一个你的门徒，我们讲到这里就好。
嗯，
好，希望大家能够平心静气的。
嗯，
我看那圣经为什么要这样讲啊？他讲的是什么？哦，我们可以来讨论。啊，愿荣耀归于神。
好，我们来唱一首赞美诗歌。